亨尼格的专业领域是商业伦理道德研究。2021年12月，最近在中国大学有五年教学和研究经验的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了他与另外一位仍然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在中国的体验报告》，标题是《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副标题是《外界对德国科学家在中国大学的工作条件知之甚少》。在亨尼格和他同事合写的报告提出，德国或者其他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在中国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之际，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甚至种族灭绝的消息是不断传出，面对中共当局宣扬独裁专制有理，并且将他们对内的独裁专制的做法，其中包括以言治罪的做法，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亦都在反思，自由民主国家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继续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自掘坟墓，或者至少是养虎为患，后患无穷。有消息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大规模拘捕关押，被强制节育绝育，被剥夺子女监护权。在很多维吾尔族大学教师亦都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投入集中营然后失踪。另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的大学的教师亦都同样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剥夺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面对这个局面，亨尼格向从事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德国同行发出道德伦理的拷问，就是反思德国1930年代纳粹政权上台展压人权、展压学术自由的可怕历史，我们如何能够继续在中国的大学长期任教和研究，并且相信我们不是在这里是使这个非法政权合法化呢？亨尼格在接受美国金砖访的时候，讲述了他对这种基本伦理道德问题的看法，亦都回答了涉及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学的具体问题，好像在这么恶劣的教学的环境当中，教师怎样还能够继续凭着良心是认真教学呢？学生还能够从什么渠道获得传授真知的授课呢？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金采访记录的第三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他在报告当中写话，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教授和学生都被严密监控，由于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运作良好的告密的体制，教授学生在私下里面讲的说话亦都会是受到审查，并且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现在有两个的问题，第一就是一个好像你这样的教授怎样在中国授课，怎样能够是不稀释歪曲或者偏离你想教授的东西呢？比如说毒奶粉当年在中国使到3000万的婴儿受害，但你作为一个商业伦理学教授，怎样讲授毒奶粉的生产者和广告商的伦理问题这种的禁忌话题呢？亨尼格表示，
Once I realized I cannot teach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more I wanted to teach it, that was when I joined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jing in 2018.
他说你讲得啱，他一旦意识到他没办法在中国按照他想的这样教授商业伦理课，他就在2018年去了南京那间大学。那个时候监控摄像已经安装到教室里面，他也都不能够再教学了，因为南京那间大学给他的只是一个研究的职位，他就去了。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他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够教商业伦理课，因此他就在那段时间完全回避教学，只是在其他的大学做了讲座。他可以在那里那些讲座里面讲一些更加富有知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东西，但是南京那间大学他就完全不教学，他甚至也都没有做过一次的讲座，他在那里纯粹是做研究，这个确实是很遗憾，商业伦理课不能够教了。记者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假如中国学生是他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盼望学习，他认为他们可以从哪里可以是找到不歪曲不回避问题的真正教学呢？亨尼格说这个是他们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令他有些悲伤，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他个人角度来讲，他认为不应当放弃希望，因为在某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某个人仍然愿意绕过官僚体制的限制进行认真真正的教学，但他也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被是搞到是瘫痪了。他说即使是这些限制措施推出之前，这种打压基本学术自由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巨大的压力已经在那里，体制内的人所看重的是要保住工作、保住职位、保住地位、保住稳定收入。他相信他们不会做什么事情危及这些东西， 他只能够期望有些人是试图尽力灵巧地逼近官僚机构设置的限制界限，并且不越界。他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知道他不应该对中国人的心态泛泛而论，但他总是发现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他们改变不了的东西。从一方面来讲，这个是好事，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在你改变不了的事情上浪费你的能量和能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你看看现在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聪明劲亦都是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大家都试图保住自己的职位，不肯做任何事情来到改变这种令他们受苦的局面，因此大家就要继续是受苦受难。他认为目前的种种问题都太大，不是个人所能够解决，尤其是中国政府推出了所谓的寻衅滋事罪，他认为这种法律是有权任性，可以用来惩治任何人。他非常明白有很少的人愿意冒这种险来到为学生好好讲课。他高度赞美这些人的勇气，但记者的问题他没有很清楚的答案，他想不出有什么人还愿意冒这种风险，同时或者真的有人是这样是愿意冒险，但是他不知道。他现在想到的是不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在不使用翻墙软件的情况下，大家在几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获取外国大学的公开课的讲授，但至少是有这样一个的平台，有人讲课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假如在中国大陆可以获取这样的授课，或者算是另外一条追求真知的途径。但是在这种有线公开课上你不能够讨论，那种课主要是教授讲课，只是那种讲课和中国的不一样，目前他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这样的追求新知的另外一条的途径。记者问亨尼格，他在报告的结尾写话，在中国大学长期工作意味着一个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工作，鉴于德国的历史，这里的伦理问题是他们可以在几大程度上为直接或者是间接地是为日益集权的制度作出贡献，从而使他们有合法性是做辩护呢？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是时候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应当是实话实说，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或者有一定的学术自由，是应该带着警戒和保留对待来自中国和与中国有关联的研究，或者是以一种和国际标准不同的标准来到对待来自中国的研究呢？亨尼格回答话，
important question. Of course, what triggered me to say like the, I mean, referencing like the German history is that.
佢呢个系非常重要嘅问题，引发佢联系德国嘅历史说事嘅就系1930年代，佢哋就有咗极右翼掌控咗国家嘅权力，建立咗极权嘅政权。因此佢哋嘅责任系，尤其佢哋作为德国人嘅责任系铭记历史，挺身而出反对呢一套。至少佢哋可以话，佢哋唔要同流合污变成同谋。他的各位同事和他最终都要问他们自己这个伦理道德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还应该在中国教学，还是不能够再教了，不能够继续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从而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为中国政府做贡献。中国大学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他对记者的问题回答就是，没错，他们是应当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他在中国看不到有发表的自由，你不能够教授想教授的东西，至少是不能够教授你想教的内容。他真的不知道在中国他们能够说是有学术的自由，他看不到有这种自由，他们必须直面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学术自由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讲到在中国的学术的研究，这个就要看具体的科学的领域。他的看法就是，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有可能是有偏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的大学工作的研究者，即使是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都要谨言慎行，服从官僚机构的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作为有理智的人，他们或者会注意到他们所发表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分量增加了，但很多人注意不到，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势，不知道中国的意识形态制约。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提升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来看，对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要谨慎对待，但是自然科学可能是完全不同，即可能不会夹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是专访亨尼格博士谈到德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问题。